摩诃婆罗多书中写道，自然力似乎失去约束，太阳团团打转，大地为这种武器散发的炽热所烤焦，在高热中震颤，大象被火烧得狂吼乱叫，东奔西窜，竭力躲避这场可怕的暴力。水在沸腾，百兽丧命，敌人被歼，愤怒的火焰使树木像遭森林大火一排排倒下，大象长吼一声，撕心裂肺，倒地毙命，横尸遍野，战马与战车焚毁殆尽，呈现出一派大火劫后的惨象，数以千计的战车给摧毁，大海一片死寂，风开始刮起来了，大地通红发亮，真是一幅触目惊心的画面。倒地尸首给那可怕的热烧得面目全非，残缺不全，不像人样。我们从未听说过这样一种武器，这些武器从外表看去好像一只巨大的铁剑，使人感到好像是死神遣来的巨大使者。事实上，不少的历史史料中都记载了这种威力巨大的武器呀。在印度，它被叫做婆罗门的武器，或者是雷神的火焰；在南美被叫做马修玛丽；在凯尔特人的神话里被称之为闪电弹。而科学家也在全世界各个地方找到了核战争的痕迹，比如说，当今人们已经知道，原子弹爆炸的瞬间所产生的剧烈高温会让石头融化，光滑似玻璃，而寻常的火烧根本就不可能得到这种效果。科学家最近些年已经先后在印度的恒河谷、巴比伦、撒哈拉沙漠、蒙古的戈壁上都发现了史前核战的废墟。如果你们可以接受这种史前文明理论的话，我们再回头来重新审视我们的神话，会找到许多相互印证的内容。例如神话中旧时天地如混沌，我们可以理解当时的大气层浓厚，阳光无法透进来，因此显得天地之间鸿蒙未开。后来盘古开天地，天渐高，地渐远，这一方面是云层渐开化掉混沌，另一方面倘若以太阳作为参照物，亿万年间地球与太阳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远了。接着是女娲造人，老夫曾提到过神灵造人的事，不过这个造人未必真的是从无到有的这种说法，而可能是改造，即往当时的古猿中植入了意识，造成人类智慧的突飞猛进。再之后，共工撞毁不周山，导致天柱折，地为绝，天倾西北，故日月星辰一夜，地不满东南，故水潦尘埃归焉。这与行星撞到地球导致地球偏移的事情 极为相似啊。王威义仍在絮絮叨叨时，忽然被一颗野果砸中，抬头一看，只见在三人交谈间，青狐不知跑去哪里，摘了一大堆的野果包了回来，丢在了三人的身上。卜开桥如获至宝，急忙捡起放入嘴里。这种野果有李子般大小，呈紫色，核小若瓜子，咬进嘴里，满嘴生津，甘甜无比。卜开桥一口气儿吃了七八个，林从熙一边咀嚼着野果，一边咀嚼着王威义的话语。王教授，那你这次不惜犯险前来神农架，表面上说是寻找金殿，但更大的目的是不是想寻到失落的文明啊？王威一轻轻地擦去了溅于唇边的野果汁，答非所问。老夫今年54岁，余生的岁月有限，国事纷乱，战局不明，未来的学术之路扑朔迷离，老夫只希望在尚能有点作为的年岁，破解一二盘桓在心头多年的疑团，不带着遗憾离开这个世界。但正所谓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，看运气吧。林从熙独解得出王威义的言外之意，忙安慰道：王教授，这一路走来虽然布满凶险，但整体上讲收获良多，倘若不出意外，我想我们会有机会找到金殿，了却你的心愿的。但愿如此吧。说着这话，王威义心头的凄苦却难解半分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自从进了神农架之后，自己体内发生的变化，恐怕未及找到金殿，他就要葬身于这片荒野森林中。是以他有意将心中最深处的一些知识告诉林从熙和卜开桥，尽管这些知识尚未得到证实，并且不符合科学的原则。卜开桥突然抱着肚子大叫：哎呦，肚子疼！随即他领悟过来，一手指着青狐：
这野果有毒，这畜生存心害我们。
青狐双爪捧着野果嗷嗷的叫唤，仿佛在委屈辩解。卜开桥来不及与青狐算账，扯着裤子急忙找地方去解决。王威义和林从熙一察觉腹内隐隐作痛，但以王威义数十年的野外生存经验来看，这野果应该是无毒的，除非他。他将手头仅有的三个野果递给了林从熙：
把这个野果吃完。
啊？林从熙惊疑不定：
这个野果不是有毒吗？
来不及跟你解释，吃了它对你有益无害。
林从熙将信将疑地将野果塞入了嘴中，大嚼了起来，不多时觉得腹痛如绞。
哎，不行，我要去方便一下。
说完捧着肚子急奔至前方的草丛中。王威义一找了个草丛解决了事，卜开桥第一个提着裤子奔了回来，怒气冲冲地扑向了青狐：
你个畜生，我们好心救你的祖先回来，你反倒陷害起我们。
不料手中的裤子没提好，绊住脚，跌了个狗吃屎。王卫义及时喝止住他：“
你误会了，他是好意。”
卜开桥憋着嘴说：“
这怎么回事啊？难道他让我拉肚子是为我好啊？”“当然是为你好了，你不觉得你现在身体清爽了许多吗？你可不知道我们在山洞内吸入多少湿气、水银、毒气，这些可都是致命的，而这些野果具有解毒之效，拉肚子代表你正在排毒，所以你应该感谢这青狐才是。”“哦，这样啊。”
卜开桥摸着脑袋做恍然状，他朝着青狐深深鞠了个躬：“
啊，嘿呀，狐兄，刚才是我错怪了你了，你小人不计大人过，请宽恕则个。”
王威义苦笑着摇了摇头。林从熙深深地凝视着青狐道：“
这小东西可真有灵性啊。哎，万物皆有灵，我们人类自诩为万物之灵，而这份自大却往往让我们忽略了造物主的许多心意。我想我们能不能带这只青狐一起走呢？我想他们一定比我们更熟悉神农架这片土地。”
青狐仿佛听懂他们的对话了，往后退了两步，鼓起了眼睛瞪着林从熙，仿佛不满他的痴心妄想。王维义沉吟了一下：“
算了，古人以放马南山代表消除兵患，人性回归，但其实这亦是让马性回归自然。这青狐乃是山中灵物，他若愿意帮我们，自然到了一定的时候会出现。倘若不愿意，我等以这狐面人做要挟勉强着他，终究失了君子作风，沦为小人。所以就且让他在这山中自在生活吧。”
林从熙不大乐意：“
他可是答应过我，要帮我们找到被白狐夺去的明珠啊。”“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。命里有时终须有，命里无时莫强求，一切随缘吧。”
卜开桥嘟嘟囔囔的，但不好违背王威义的意愿，只好杀气腾腾地问青狐：“
你想要我们怎么处理你的老祖先呢？”
青狐欢喜地以手指着远处的一个山谷。卜开桥一屁股坐在了地上：“
你想要累死我呀？不干。”
青狐急得上蹿下跳，又是作揖又是哀求，还不时地伸出爪子拉一拉卜开桥的衣襟儿，眼见他依然无动于衷，无奈之下只得叫唤了两声，似一道青色的剑芒窜入了草丛中，转眼就不见了踪影。卜开桥虽然态度强硬，但心里却已经是融化了。“
奇怪了，难道他不要自己的祖先了吗？”
见青狐消失不见了，卜开桥不觉得有点怔然。“
这畜生就是畜生，连祖宗十八代都送人不要了。”
王威义躺在一侧， 捻须微笑不语。先前在石窟里体力消耗太巨，加上精神始终高度紧张，如今躺在草地上，知道危险已去，加上被夕阳的余光晒着，不禁有几分醺醺然，恍恍惚惚间竟然坠入了梦乡。卜开桥和林从熙的眼皮也都沉重起来。就这样，倚着春天的落幕，三个人就这样睡了去。世界就像是被遮掩在舞台幕帷后面的余韵，虽然有着流连忘返的回味，然而却就此被隔绝，仿佛他不曾来过。每个人都蜷缩在自己的梦境中，用或细微或沉重的打鼾声来倾诉内心的细密深思。沉浸在黑甜香中，他们直觉上睡了很久很久，然而当他们被青湖所带来的光芒摇醒时，发现才眯了小半个时辰，太阳的余晖尚未完全消退。他们觉得这一场昏天暗地的睡眠将自己的魂儿都睡丢了，于是初醒过来时全身无力，大脑里一片混沌，稍微一摇晃都可以听到如蛋清在蛋壳里发出的吧嗒声，两只眼睛一片迷蒙。王威一知道这是体力透支到极限的表现。待三人将魂儿找回的时候，惊异地发现青湖带回来的竟然是另外一颗明珠，或者说内丹。虽然他远没有被白狐夺走的那颗内丹来得璀璨夺目，但也熠熠生光，显然不是凡物。林从熙心头一喜，探手抓去，
这是要给我们的吗？
不料青狐冲着他嗷的一声，仿佛在说滚开，这不是给你的。然后他的眼睛直勾勾的盯着卜开桥。卜开桥明白他的心意，嘟囔着，
你真当我是民工啊，扛这么重的东西到那么远的地方，却只给这么一点报酬，哎，这生意不划算呐。
林从熙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，这颗珠子若是放到外面去，少说也值个5000大洋啊。5000大洋是个什么概念呢？1948年一名县长的每月俸禄也就是20大洋左右，20大洋足以养一大家子人，5000大洋足够在北京买下一栋非常豪华的四合院了。如果卜开桥说自己是民工，那么无疑是身价最为昂贵的民工，堪称是打工皇帝呀。林从熙急急地说，
你要是不想背，那就把珠子给我，我来背。
卜开桥似乎丝毫没察觉明珠的名贵，想也不想地说，
好啊，那你背。
林从熙生怕卜开桥反悔，急忙一把扯过湖面人尸体。谁知青湖丝毫不领情，毫不客气的一个爪子拍来，在他的手背上挠出了几道细微的血痕。林从熙气鼓鼓地瞪着他，
凭什么只跟他做生意呀？啊，不肯跟我呢？
王维义望着太阳一点一点地坠入青山之后，一丝不安的气息随着黑暗的森林渐渐扩散开。
既然他要小补你背，你就背吧，此地不宜久留啊，
我们且尽快撤离。
林从熙也嗅到了一丝的危险，明珠虽好，终不如性命来的宝贵呀，只好肉疼地看着卜开桥接过了明珠，揣入兜中，再扛起湖面人尸体，往青湖指定的山谷走去。